但是慢慢后来大家醒悟过来了，慢慢有人就看见说，今天不止人与神中间没有祭司，本来只有那些有学问的人，那些读牛津大学的人，只有那些读剑桥大学，他们可以来侍奉神。这些人是侍奉神的，这些人可以解释圣经的，别人都没有读书嘛，你到时候乱把圣经解释错了怎么办呢？所以很明显的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总是要有人来教导啊，教导的人就像拉比一样，他们应该是师尊呢。所以过去在罗马天主教父是怎么样是一个重要的字，后来的师就变成一个怎么样重要的字，不过是两个模式。现在慢慢的就变成会堂的模式，因为在这会堂你注意的是什么？是主自己的话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从撒底到腓勒帖菲到老底家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犹太教的两个模式，还有呢，就是那敬畏生命的人，有纪念册在他们面前，纪念思念著名的人，对他们来说，因为神纪念他们，所以他们每到主日，他们拨饼纪念主，一直等到主回来，他们一次晚餐、两次晚餐、三次晚餐，他们一直等到太阳升起来。只要太阳升起来，他们就可以吃早餐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国度就来到了。我们不是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吗？现在问题就是，人子降临在他国度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主自己明明告诉门徒说，过了几天，你们要看见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。就给你看见我们的主变了形象，他像日头一样在门徒面前，但同时有代表律法的摩西，有代表先知的以利亚，这就是国度。最后我们的主要回来了，没有错。但什么叫国度呢？国度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，单单的要听他，云彩就遮盖了摩西，也遮盖了以利亚。神的仆人永远不可能站在神儿子同样的地位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做腓勒帖菲，这叫做弟兄彼此相爱，这叫做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要给你个敞开的门。什么叫敞开的门呢？因为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就要把皇宫里面所有的宝藏统统打开。所以神应许老底家是富足的，因为教会所有的丰富神都把它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但他要看器皿。如果有人把门关起来了，只有我们是，别人不是。如果有人愿意接纳基督所接纳的，他向基督身体完全敞开的，所以自然元首的丰富就流到身体。看哪，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。现在拿着大卫的钥匙，所有的丰富，基督的丰富，大卫的丰富，就在腓勒帖菲身上。所以富足当然是腓勒帖菲的光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它是一条道路，它是不是个标签。什么人拿这个做标签？我们是，别人不是，他已经是老底家了。所以明白吗？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整本的马拉基书就包含了撒底的故事、腓勒帖菲的故事，还有老底家的故事。当然我们这一次我们的重点呢，是要来看 老底家的故事，我们要来看老底家的历史，还有到底他是怎么应验的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们一定要讲历史，这是没有疑问的啊。所以我们要讲历史，但是呢，最后我们要讲历史的解释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的预言给了我们一些解释，我们慢慢就会学到一些重要的功课。那么讲到历史，这是很复杂很大的题目，不是一次可以讲完的，所以大家不要期待说这一次短短时间之内就可以把历史读会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在过去呢，我们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呢大概就把教会历史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而且我们希望能从圣经里面找到它的解释。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，我们在别的场合里面，我们讲到基督是分开的嘛，那个重点就是重在讲到撒迪教会的历史。我们讲到改革运动以后，为什么有长老会，为什么有安利干会，为什么有路德会，为什么有浸信会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所以我们从那个角度，我们的的确确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把它整理出来，我们希望给弟兄姊妹一些很重要的帮助。所以这是一系列很重要的信息。那感谢主呢，有人把它整理成为文字，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应该很快的就能够看到那个文字能够变成一本书，那个对弟兄姊妹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。所以讲到撒迪，那的的确确我们必须要细一点的看。当然过去我们读教会历史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只是参考教会的正统，那么教会正统里面的确讲了一点历史，也讲了一点属灵的教训。那么真正呢，我们如果看教会的历史，我们必须要根据启示录来看的。那你一定有说过，有一本教会的历史是很合乎圣经的，就是 Miller 写的教会的历史，那是毕关弟兄会写的。这个 Miller 呢很有钱，所以他就开了个印刷所，他也很会写书啊，他也就写了一本歌中之歌，就是他写的。那么 Miller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？就是根据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来讲教会历史。所以尼弟兄他就曾经这样说过，他在所有的教会历史里面最合乎圣经的一本教会历史应该是 Miller 的这本书。那 Miller 这本书的确是能帮助人，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他完全是从闭关弟兄会的角度来看历史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有另外一本书，中文翻译走天路的教会，英文叫 Pilgrim's Church，那个完全是公开弟兄会写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教会历史，你一定要取得平衡才可以，因为写历史的人当然有他自己的背景，你多多少少很难发现他是公正的。所以 Miller 的书是好书，那本书讲的走天路的教会也是一本好书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这些书讲历史讲得很好，但你讲得太干燥了，有的地方太多的地名，太多的人名，完全叫我们迷失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讲什么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里面就有个负担，我们希望说能够把历史能够把它立体化了，叫大家能够容易懂得。那容易懂得那些地名那个人名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走一趟，比方说讲到守望村，讲到摩尔维亚，你总得要到东德走一走嘛。你讲到布拉格，讲到这个约翰胡斯的弟兄们，你最少要到捷克斯拉夫走一趟嘛。如果你讲弟兄会，你最少要到爱尔兰走一趟嘛，因为最早是爱尔兰开始的嘛。都柏林你起码要去看一看，起码你要看一看那个花园，那个古堡是一个姊妹，她是个爵士夫人。所以这些地方如果我们去过了，不一样了。 你再回来读这些历史的书，你就觉得它不光是地名，不光是人名，好像根本连不起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西洋史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？就是地名跟人名，而且常常连不起来的。我们懂得一点，哦，这是摩尔维亚复兴，我们懂得一点，这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。到底这么中间是怎么来龙去脉，辛辛道夫到底跟他们的关系什么样关系，我们搞不清楚的。因为这里减一点，那里减一点呢。你问说你懂不懂教会历史，好像懂一点，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。因为如果是历史，它一定是一片的，圣灵的工作一定是一气呵成的，神的工作不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不能光读历史，你要把历史读通才可以啊。你如果没有把历史读通，那真的有一个危险呢、啊。张飞杀岳飞可以杀得满天飞啊，张飞是一个时代的人，岳飞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人，你两个可以把它兜在一起。太多这样的故事了，有的时候你听起弟兄们站起来讲到，你觉得他完全外行啊。为什么外行呢？他就是去很简单读一点的书，找一点的书，他根本通不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我们要帮助弟兄们不只懂得教会历史，是西洋史，人名地名当然要搞清楚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走一趟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总得用比较简单的办法，用一点图片，让大家多多少少有一点的概念。还有圣灵在这里的工作和那里的工作一定有关系的。今天我们要问说，在摩尔维亚的工作跟在美国大觉醒有什么关系，跟后来在中国的复兴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里面东西把它读通，没有把它连贯起来，你当然看不清楚圣灵所做的工作。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有一个负担，特别是为着中国的弟兄们，因为外国的弟兄们他们懂得英文，他们可以读那些书，但是我再告诉你们，就算你英文很好，你把那些书读过了，读了等于没有读一样，你根本没有印象的，根本没有印象。香港有一班年轻人，他们真是读教会历史啊。那最近他们出版了一本东西，就是讲到最早最早香港福音怎么登陆的。那这些人我应该能相信他们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功夫。所以最后等到最后这个他们要出版以前，我还得要看过。看过地方还是需要修改。虽然这些弟兄们他们真的很用功，你可以几乎相信他们，你看都不要看的，但是你看见这里面还有许多的错误，就证明说人对历史是读了，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有懂。所以呢，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真有追求的话，你首先，你最少要把撒迪的历史，基督是分开的嘛，要把它好好的看过，然后对照圣经的解释，我们就知道撒迪教会是怎么一回事。然后从去年的济州开始，我们这是第三次济州聚会。我再说，济州的聚会是主开始的，不是我们开始的。本来我们连济州这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，到了济州连签证都不需要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觉得照着圣灵的引导，凭着信心，我们去年在这里有第一次这样的聚会。有没有第一次，有没有第二次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跟随圣灵的引导。像澳门也是一样，我们有了第一次，有了第二次。那慢慢慢慢我们发现说，也许济州对更多的弟兄姊妹是更方便一点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圣灵做多少的工作，这会不会是最后的一次，我们不知道。最后的一次当然有很多的因素，当然也包括时局的因素， 有太多的变化，完全不在我们掌握里面。所以趁着有今天，我们巴不得主能把一些最重要的话来对我们说。所以去年在